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只因拥有一颗纯善的心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9日。1996年1月，我在妹妹家得到宝书《转法轮》，我一下就被其中的内容吸引住了，老伴儿还有二儿子也想看。但书只有一本，我们仨就轮流着看，你有事我看，我有事他看，走进大法修炼，学法练功。不久，我家和我身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。一，宝书到家，全家受益。1997年2月，我三儿子从外地回家时，被一辆大东风牌车撞个正着，他的女友伤势过重，当时就离世，我儿子也人事不知，头部严重受伤，脸肿得好大，变形，被送去医院抢救。在医院里，我二儿子护理他，给他读转法轮，他慢慢苏醒了，说听法很舒服，能睡着。但只要他哥停下来不给他读转法轮时，他马上就会难受起来。二儿子就让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送去播放给他弟弟听。我看到只要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三儿子就能安稳地睡觉。一停下来，哪怕不到一分钟，他就醒来，疼痛难受，自己就喊怎么不放了，快把录音放起来呀。于是就一直放着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。就这样，只三天，他的头消肿了，脸基本恢复了本来面貌。恢复得这么快，真是奇迹。医生发现，他身上被撞断的一块骨头，当初医生没有对症接好，移位了。需要重新再接一次，儿子怕痛，不肯重新接。一天在睡午觉时，他突然觉得断骨部位痛得难受难忍，于是他弟弟，我的四儿子，就用轮椅把他从病房推到检查室。经医生用仪器检查，发现接片错位的骨头归正了，接好了。他也不那么难受了，这简直太神奇了，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是师父救了儿子的命，并帮他调正接好了断骨，只因为我们拥有了一颗纯善的心，没有为难那开车的司机。二，一锅开水浇到双脚上。1998年过年时，南方气温较高，在练功点上有同修说过年了，每家都有事，家里孩子都会回家，咱们也放假吧。我说修炼没有放假一说，有时间就多学法多练功，时间紧就少学少练，各自在家每天都要坚持学法练功。有个年轻男同修问我，阿姨，我到你家来学法练功行吗？因我家住单身宿舍，有老婆孩子，地方小不方便， 我说可以啊。接着有其他同修说也要来，我都笑呵呵地同意了，并提了个建议，人多了就要定个统一时间才行。就这样，在过年期间，我们没去练功点，各自在家学法练功。有一天，我和往常一样，提前烧了一锅开水，以便同修来了好泡茶。可我不小心，滚开的一锅开水全倒在了我的脚上，小腿下方和脚背当时就被烫得通红，肿了起来，眼看着起了水泡，火辣辣的钻心疼。我马上就试着坐下来，要打坐练功，心里请求师父加持。慢慢的，我把腿搬上了。这时来家练功的同修已来了七八个，同修们看到我被烫成那样，担心地说，这个样子还能练吗？我说，没事，有师父和大法管，一定能行。就这样，大家一起打坐一个小时后，又练了动功，并一起学法。这时再一看我的脚，正常了，起的水泡全都结了痂，干巴了。当时就能穿上鞋行动了，一点事也没有了。同修们都惊讶了，感到太不可思议。第二天，这事被传了出去，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干部听说后，来到我家看我，并问，真有这事吗？我让他看了我那双被烫后恢复的脚，他相信了，从那天起他也修炼法轮功了。我家小儿媳是学医的，她下班来家时，我问她，依你们医生的经验，像我的这种情况，要用多少时间才治得好呀？她说，至少半个月，还不一定能恢复得像你这么好。她也说，真是神奇。三，天上来的。2000年下半年，我和同修们一起去北京上访，正实大法。因路上盘查得很紧，我们就没坐直达车，一路转车。在半路转车时，有的同修就有点怨气了，说这次人太多了，有好几十人，大部分人是没去过北京的，群体目标大，容易引人注意，说这说那，怨这怨那的。我当时想，我们去北京是为证实法，为师父和大法讨公道，人多是件好事，为什么还怕人多呢？这是怕心，不正的心，应该把它去掉。那天我家去了三个，我、老伴儿和二儿子。我马上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念头，就对同修们说，大家到了北京后，不要聚集在一块儿，不管谁遇到什么情况，都不要把同修说出来，每个人都只代表自己，也不要告诉别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。警察问你时，就告诉警察自己的名字叫大法弟子，从天上来的。一进京，我们就分散开了，我们一起的有十来个人，到了天安门广场，就找了一块地方坐下来盘腿打坐。刚把腿搬上，闭上眼睛，就听到有警车开过来，和警察下车乱吼乱叫声。随后他们就把我们一个个架上了警车，送到一个地方，关进一间屋子。我们那间屋里关了七八个同修，我和老伴儿在一起，儿子不在。在房间里，可听到其他房间内传出警察打人的恶喊，和同修遭到暴打和群殴难以忍受的喊声。不一会儿，房间进来了一个警察审问我们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重复地问其他的人。奇怪的是，前三个警察经过我身边时不问我，好像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一样。 只问我左右两边的人。第四个警察一进门就直奔我来，开口就说，看样子你是天上来的咯。我马上回答，对，我是天上来的。警察说，你走。我就这样堂堂正正地出来了。四，没有师父，这一跤就摔走了。75岁那年，我从一个高窗台上摔了下来，裤子摔破了，臀部摔出一条5-6寸长的大口子，人都动不了了，呼吸困难，憋得很难受，感觉人好像要不行了。我马上想到了师父和大法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不能走，我还有任务没完成，我要跟师父回家，我现在不能走。就这样在心里和师父说着，一下感觉呼吸顺畅了，也就半个月时间，我能下楼了，没啥事了。在我从窗子上摔下来的当时，有几个老乡在我家，都说要把我送医院去。我说不要，我有师父管，半个月就会好的。有个老乡说，某某在平地上摔一跤，住了3个月医院，到现在还不能行动呢。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不去医院怎么行？我说我不一样，我有师父管，这事得听我的，不能听你们的。儿子儿媳他们都很忙，我没影响他们上班，白天有同修和老乡来我身边照顾，晚上就有儿媳在家。我不让他们任何人扶我，自己用手抓着凳子一点点移动，每天坐在凳子上用热水冲洗，还把衣服也用水冲洗完，孩子们下班后再挂上晒干。儿媳们不让我动，说他们下班回家后他们做。我说你们也很辛苦，不要管我，我有师父管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晚上痛得不能入睡，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睡下去后要想翻个身或坐起来，最少要几十分钟才能完成。我得小心的，不敢搞出声音，怕在另一房间的儿媳听到，影响他们休息，第二天他们都要上班。我小儿子每天来看我，总说，妈妈幸亏有师父，恢复得真快，每天都不一样。到第8-9天时，我已经不用借助东西，能自己慢慢移动了。第11天时，我就在家里正常走动了。我家小孙子看到说，奶奶，您不要下楼啊。我说，好，奶奶现在不下楼，能下楼时，奶奶就会下楼。过了几天，一位从老家来的老乡非常想见我，可他只能在另一位老乡家里住一夜，第二天就要返回，问我能否过去见个面。我决定去见他。我住3楼，老乡住5楼，中间还有一段距离，我却自己平稳地走进了他家。这天刚好是我摔后半个月。第20天，我就去市里见同修去了。我三儿媳是开店的，她见人就说，我婆婆幸亏练法轮功，快80岁的人了，摔一跤，摔得那么厉害，一分钱也没有花，就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半个月就能下楼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法轮大法真好，减少了我婆婆的痛苦，还为我们全家省了钱，也减轻了我们做晚辈的负担，让我们能安心工作，这是我们全家的福气啊。我们全家人真心地感谢法轮功师父。我二儿子说，有天晚上他在我身边陪着我时，听到我身上的骨头咔嚓咔嚓的响声， 知道是师父在为我调理身体。他对我说，妈妈，您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要不是师父管着您，恐怕这次您这一跤就摔走了，连我们做晚辈的都想着师父给的福啊。谢谢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一片苦心。师父为弟子、弟子全家付出太多太多，我们无以回报。我只有紧跟师尊在修炼路上坚定精进实修，完成来时的使命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报师恩。弟子全家跪拜师父救度之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正念正行向世人证实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张有福。我今年69岁，于96年喜得大法，得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身上的疾病一扫而光。20几年来，我用师父给的健康身体在各个环境中讲清真相，证实法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证实法的路来。下面我就讲几件证实法提高心性的事。唯一的奖金，那是迫害发生的第二年，我在一家废品站打工。有一天，老板分配我往纸壳上浇水，当时我就愣住了，心想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我对老板说，我在这打工按理说得听你的，叫干啥就干啥，但是你知道我的信仰，凡事都得用真善忍对照，我得分清哪个能干，哪个不能干。往纸壳上浇水，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所以这个活我不能干。我也劝你别干这样的事，表面上你好像占了便宜，实际上你是吃了大亏，如果厂家知道了，你会失去信誉，对你的生意也有影响。他想了想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就听你的。私下里有人和我说，往纸壳上浇水是常事儿，下小雨时基本就不盖篷布，反正不管他们怎么做，我自己必须走得正才行。在以后的几年里，我始终坚持不管是上班下班都一个样，分内的工作我干，不是分内的我也干。有一天后半夜下大雨，老板打电话叫我赶紧去，放下电话顶着大雨就去了。到了就打开篷布，因纸壳堆得比较高，一个人往上拽很吃力，雨又大，呛得我喘不上气来，而老板两口子在屋里看着也不出来帮个忙，顿时我的抱怨心就出来了。心想，头一天为什么不看天气预报，听了天气预报下班提前盖好，哪有这个事，纸壳盖完了我也成了落汤鸡。尽管这样，我也从来没有向老板提过任何要求。几年下来，老板两口子看到练功人工作中兢兢业业、大公无私的精神，也很受感动。有一年年底，老板娘把我叫到跟前说，几年来你把废品站当成了自己的家，你干的工作我和老板都看在眼里，院里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，根据你的表现，我和老板决定给你奖励，给你发奖金500元，这可是废品站成立以来第一次给员工发奖金，你也是唯一的一个，钱虽然不多，但希望你能收下。我说，之所以能这样做，都是大法教导的结果，没有大法指导，我也做不到这样。我在大法中受益了，你们也跟着得了福报，这也是你们对大法支持的结果，希望你们多了解真相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生意也会更兴隆的。法轮功太神奇了。一天，老板安排大伙儿在院里干活，捡院子里的碎铁，我就用手在土里扒拉着，突然嗡的一声，我两眼紧闭，意识到眼睛里进了什么东西，用手一摸，一根像自行车车条一样的东西扎在左眼里，眼皮紧紧地夹着。当时我很冷静，什么都没想， 毫不犹豫地拔下来了，睁眼一看，是一根串羊肉的签子。大伙儿围上来一看，哎呀，我整个左眼都像血洗的一样。在场的人都吓坏了，赶紧告诉老板。老板跑来让赶紧去医院。我说不怕，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，没事，坚持不去医院。有人就说，眼睛都那样了还不去医院，耽误了咋整？其实他们就是不信，不上医院，不上药就能好了。还说老板给你出钱叫你治你不治，将来有什么后果老板不负责任。我谢谢大伙的关心，说不会有事的。有个王姓老弟还说，大哥，如果你不去医院，不打针，不吃药，不做手术就能好了，我就彻底信你法轮功。老板看我真不去医院，就叫三轮车司机把我送回家。到家后我就学法练功，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我就坚定一念，练功人没有病，什么旧势力的安排一概否定。第三天，老板两口子不放心到我家看望，我让他们尽管放心，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好了很多。老板娘一看说，充血的眼睛基本没啥血了，眼白都露出来了，这下可放心了，让在家多休息几天，别着急上班。我说回去把你看到的情况和大伙儿讲一讲。一个星期我就上班了，大家看到我没打针又没吃药，眼睛仅仅一周就好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，都说看来共产党讲的没有一句真话，原来法轮功讲的都是真的。那个王姓老弟说，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这回是彻底信了，让我马上帮他把团队都退了。坑人的事绝不干。有一天我去外地拉铁，因当地没有称重站，只好在城里先把车皮过秤，车上电子秤后，司机不叫我下来，让我趴在里边别被人看见。我问这是什么意思，他说增加车皮重量啊，回来时你别上秤，不就白捡100多斤铁吗？我说你这不是坑人吗？再说你知道我信仰的是啥，我配合你干这样的事，我不是给大法抹黑吗？我果断拒绝了。装完铁回来，途经一个废品站，司机突然把车停下，让我们车上几个人往下扔铁，我都愣了，不知道咋回事。他说卖铁的两个人没押车先走了，趁他们不在咱卖点铁分俩钱。我说这事太损了，坑人的事我不能干，劝你们也别干，对你们没有好处，这不义之财千万不能要。结果他们还是架不住金钱的诱惑，看着他们分钱的高兴样，我想现在的人干了坏事还理所当然，还以为自己做得对，因为好坏都分不清了。在我得法的第二年，那还是在和平时期，我在市场跑运输，有一天某建材老板叫我帮忙找几辆小型货车到某工厂站台拉水泥，车到齐后，老板对大家说，我买了35吨水泥，你们每个车装3吨，如果你们谁能多装出一袋，不正的行为我多给10元钱。车到站台后，两个人一组自己装，由于站台装卸工没码好落，结果都顺一边倒了，这样保管员数就查不准了，只能一边装一边查，但每扎一袋就一股烟，保管员嫌脏躲得比较远，结果被车主钻了空子，每车少则多装5袋，多则多装10袋。当装到我车时，我仔细的查数到60袋，就说够了不装了。伙伴都说人家都多装多拿钱，你不多装你不傻吗？我说我得用真善忍衡量自己，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绝对不能干，练功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这种事是坚决不能干的。当车出厂时被门卫保安拦下，说要挨个检查，多装要罚款。我想可能是保管员核对库存发现水泥少了，估计车上多装了，才给保安打电话要检查。这下大伙都傻了，一旦查出来不但挣不到钱还得挨罚，一个个表情非常紧张。有人说就老张没多装，另一个人顶他说人家法轮功就不干这事儿，这一点你不服不行，你看咱几个哪个没干，说到家还是咱心不正，这回就买个教训吧， 下回再有这样的事就别干了。他说完，我表情严肃地说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害人害己呀，人干了什么都得偿还。后来有人打电话告诉老板，才知道已经和相关人沟通了，保安接到通知就放行了。回到商店卸完车后，老板逐一清点后就笑了，对着这些车主说，你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只有我张叔是好人。别看我在你们身上得了点好处，能多卖几个钱，但一个人的诚实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，修大法的人才是最可信的人。事后老板私下和我说，张叔，以后我有啥活都叫你干，我就相信你，从你身上看到大法的纯正无私。第一天就涨工资。有一个朋友把我介绍到他所在的建筑工地打工，每天工资80元。头一天上班，工长就给我分配了一个劳动强度大又非常费力气的活，人工灌立柱，就是用铁锹把混凝土灌进槽里。立柱有3米多高，一次运不到位，需要2次搬运才能到位。由于地面到第二层平台比较高，差不多接近2米，而第二层到灌槽就低很多，这样谁也不愿意在下边，分工时又没指定谁在上谁在下，只能靠自愿。我是练工人，就主动挑重活干，把方便给别人。我这样一做，大伙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经过大家共同努力，整体配合，提前完活。经工长验收，很满意，还表扬了我，说，在边上观察了好一会儿，我干活卖力气，干活实惠，主动挑重活，明天就给涨工资，每天90元，能干就得多挣。我朋友在场还说，你真牛，头一天就给你涨了工资，我干一年了也没涨过。从你身上看到大法真的好。到月底，因另一个工地缺人，工长把一部分人调到新工地，跟项目经理介绍了每个人的表现。新工地每天工资100，到月底开支时，经理叫到我的名字，看着工资表说，出勤30天，工资3000元。我听了心想，不对呀，这月我缺勤1天，应该是29天，就跟经理说了实情，说跟他请过1天假，可能你忘了吧，这100元钱我不能要。经理一听很吃惊，说，工资表都按30天给你做了，你就拿着吧。我说，不能要，我是有信仰的。他问，你信哪个教？我说，信真善忍。他说，满街贴的法轮大法好，我还不知道怎么个好法，今天从你身上看到了大法真的好。在当今中国人都在不择手段的捞钱，而你们法轮功在金钱面前不动心，如此高尚的行为确实令人赞赏。我说，希望你多了解真相，别被中共的谎言迷惑。他说记住了。在离开工地的头一天，我帮他做了3退，他十分感谢，说希望我有机会再回来打工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托牢所里的见证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，今年80岁，去年5月份来到离家较近的托牢所居住。修炼前，我性格沉闷，爱生气，身体不好，多种疾病，有较重的心脏病。30多岁就常打针吃药，40多岁就病退了。我得法修炼后，通过练功学法，看师父讲法录像，整个人经师父一点一点净化洗净，变成一个全新的我，思想里除去了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恶党邪念，粗浅认识了宇宙间佛法和神的伟大意义，认识到世间人眼看不见不相信的事确实存在的，太神奇了。身体变化更大，从修炼大法20几年不去医院，不吃什么药， 从体质精神状态全变了，面容皮肤变得光细，没太多皱纹，受到多人赞许。例如在理发时或洗澡时，有人就说不像那么大年龄的人，又说不像一般老太太，较有素质。2018年8月23日中午饭后，我喝水漱口，水顺右嘴角流出，但当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，也没在意。下午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晚饭后喝水还是流出，这时发觉右眼往下，脸部肌肉紧缩的感觉，就想脸出问题不正常了，可心里没怕，也没与别人说。晚上6点发完正念，我想我有师父有法不怕，这不是病，是假象。同时思想里想起师尊在红云二师徒恩中的诗：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第二天早起，我一看脸明显变形了，从右眼脸嘴歪斜一瞬边。这时思想有点紧张，就想早饭怎么去打呢，托老所这么多人看见怎么办，又想脸歪曲这样是磨难还是过关，又想家里女儿儿子来看见会什么态度，想来想去只有面对现实了。打饭时我故意晚点去，怕有人看见快去快回，躲闪着别人。对付了2天，晚上感到无助，就给较近的同修去了电话。同修来了，我俩交流，我讲了自己的想法，面对现实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不去医院，也不用常人的办法去医治。同修也说，我们是修炼人，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常人的医院，常人的办法不能用的。我就坚持练功学法，多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每天也按时去学法小组学法。头3天吐字不清，嘴漏风，同修都很谅解。第3天早上打饭，老板一下看见了，惊讶地问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说没什么，急忙装好饭盒往回走。随后老板又自言自语地说，我这是牙疼了。这以后有人注意了，有人说快去医院，有的说及时治好的快，还有人叫我去针灸，又有人告诉什么什么地方会治等等，我只有表示谢意。后来我在老板有空时向他说明脸歪斜的过程，并表示不去医院，说明自己是修炼大法的，20几年没去医院，没吃药，身体很好，就坚持信师父，信大法会好的。他说，那你就好好信吧。这天大女儿来了，看见我眼脸嘴歪曲的样，惊讶害怕激动，怨我没及时告诉他们，让我马上跟他去医院。我说20几年因为修炼大法，以前的什么病都没了，这次我还是坚信我师父，信大法会好的，不用去医院。大女儿看我坚持不去，又气又急地走了，把这事告诉了家里人。我大儿子听说后直接去市医院找人安排做 CT 检查，然后和女儿的丈夫一块来接我去医院。我照样讲述不去的理由，怎么说我都坚持不去。儿女们都很着急，又找我的妹妹来劝说，还有正在市里办事的外甥，一直闹腾到晚上8点多。我好不容易把他们都劝回去了，晚上半夜12点多，儿子又来了，告诉他没事，让他回去。这以后的几天，他们就又都来劝说，还是去医治。我坚定地告诉他们，谁说了都没用，我就信我师父的，信大法的，以后有什么问题不怨你们，后果怎么样不怨任何人。这样4、5天以后，我觉得脸和嘴逐渐地恢复，7、8天后就明显见好了。托老所里的人就没人再来劝我去看病了，家里人也不再要求去医院了。20多天过去了，我的嘴脸眼的歪斜基本恢复正常了， 托牢所里的人见到表示为我高兴，也都赞同大法的神奇威力。托牢所的姐妹们一直细心观察我，看见我真的好了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真英明。”我说：“是我师父英明。”有的说：“你真厉害。”我说：“是我师父厉害。”有的竖起大拇指赞同。老板在吃饭大厅里大声喊：“你真好了，头上有神灵啊！”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恩大法神奇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父亲过病业关期间修自己。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4号。我的父亲90岁，得法前各种病魔缠身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简直是生不如死，自己都不想活了。1997年有幸得了大法，身体上的疾病一扫而光，满头的白发大部分变黑了，布满雀斑的脸变得粉白粉白的，像婴儿一样的皮肤令人羡慕。这是从外表上看到的很大的改观，从心性来说，也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似的。那个脾气暴躁、沾火就着的父亲，自从修炼大法以后，竟然没有脾气了。20年来只发过一次火，这使周围的人，特别是家里不修炼的亲人，都感到法轮功的威力真大。90岁的人虽然执着心很少，可是常年形成的观念却是很顽固的，特别是经历多年的疾病折磨，那个阴影不太好去。2015年10月前后，父亲开始咳嗽，持续很长的时间也没过去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有一天我不在家，当医生的弟弟来了，看到父亲这个状态，就把他拉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是肺部有炎症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父亲默认了，任凭弟弟摆布。我知道父亲上医院这条路是个死胡同，几次和父亲讲法理他也不听，还撵我走。我又气又急，每次去医院，家人阻挡我和父亲交流，父亲也躲避我，结果总是不欢而散。父亲在医院打针吃药住了半个多月，一复查不但没好，肺部又出了大洞，腿脚也不灵活了，而且必须转院到传染病医院治疗。那时离过年还有几天了，我趁机跟亲人说回家过完年再说，年前都很忙，我先来照顾他。亲人同意了。回家后，弟弟叫大家都和父亲隔离，因为用常人的话说，父亲的病正是传染期。弟弟留下了一大包药让父亲按时吃，就都各自忙去了。借此机会，我和同修一起和父亲静心学法、切磋、发正念。父亲认识到在病业这个问题上留有很大的担心，出现一点状况就害怕了，感觉这样感觉那样，最后真的把病感觉出来了，病是自己求来的，打针吃药炎症没消下去，反而治出来个大洞，弄成传染病，搞得人人都不敢接近了。通过学法以及和同修的切磋，父亲在法理上清醒了。修炼的人怎么能有病呢？修炼人的身体怎么能交给常人治呢？90岁的人了，没有师父，没有大法，这条命早就没了，哪有今天的我？命都是大法给的，还有啥放不下的？啥也不想了，一切交给师父，生死都听师父的，努力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。心性提高上来了，一切都发生变化了，父亲的病业状态很快就消失了。几个月后，弟弟又要给父亲复查，问父亲按时吃药没有，父亲告诉弟弟一片药也没吃，弟弟真的生气了，直接对我发火，警告我一切后果找我算账，然后就走了。兄弟姐妹都埋怨我胆子太大，拿父亲的生命开玩笑，说我这回吃不了兜着走。几天后，弟弟让父亲上医院复查，结果一切正常， 洞也没了，炎症也消失了。家里的人都很惊讶，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事实就在面前，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真神。父亲也说师父太慈悲了，自己心性提高上来那么一点儿，师父就管他，就在他身上显现神迹，这是师父在鼓励他，他要更加信师信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回报师父的慈悲看护。现在90岁的父亲腿脚轻快，精神十足，每天都出去救度众生。父亲过殡仪关期间，我暴露出来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，比如和父亲说话时那种命令式的作风，指责的口气，感觉自己了不起，自以为是的态度，这些完全都是党文化的东西，自己还觉得是为父亲好，是在帮他。其实从常人角度来说，他是老人，无论是出于善心或是孝心，都不应该有那样的态度。从修炼人角度上说，每个人层次不同，认识也不同，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，更无权指责。也许父亲在其他方面修得比我好，只是这一个问题上暂时没有认识上来。而我在对待病业问题上也没有达到完全否定，比如这期间我盯着父亲的状态，他多咳嗽几声我也担心，怎么又咳嗽了，怎么又厉害了。其实我内心也把这个假象当成病了，担心父亲能不能向内找啊，能不能认识上来啊，能不能闯过来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一再告诉我们要修自己。师父说，你们在修炼中不能眼睛总是看着别人，要看自己，修自己，有问题就看自己，怎么样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，看到不足了，作为个人来讲，怎么样把每件事情做好，在做的过程中把思想摆正，困难面前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，那才是了不起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那才是在用正念正实法，你才真正的不愧是一个大法弟子。可我却忘了我也是在修，这也是在给我提高的机会，也是在考验我信实信法的程度。我现在情中一个劲儿地盯着别人，这么不好，那么不对，不信任父亲同修，发出的负面的东西往他身上加，回想起来这会给他增加多大压力呀？带着这些不好的因素能有好的结果吗？结果父亲一听我说话就特别反感，同样的法理同修一讲他就听，我怎么讲他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带的心不一样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一个一个的执着心查出来了，那些意识不到的邪党文化的东西也暴露出来了。想想带着这些不好的东西哪有正念之场，这不是帮同修，而是在毁同修。师父一再给我机会让我提高上来，悟性差的我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个理。当我提高上来之后，正如上面所说的，父亲的状态也很快就改变了。谢谢慈悲的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不做不真实的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3日。2017年的一天，我到市里看望一个同修，去的早了点儿，就想找人讲真相劝三退。恰巧在一个大门口看见两个50多岁的大姐，我就跟其中一个唠了起来。这位大姐从小就是信神的，所以沟通起来比较容易。我跟她讲了文革时期中共怎么武斗杀人，怎么批判孔子，怎么毁坏神佛的罪恶，又讲到中共的腐败糜烂，都能引起他的共鸣。有些事还是他多少经历过的，或者是听说过的，而且他从小就相信善恶必报的道理。这时感觉火候差不多了，我问他入过中共的什么组织， 他说小时候入过少先队。我说，那咱们为了自己将来平平安安的退出少先队吧。他说行。我正要说给他起个化名，还没来得及呢，这位大姐因为什么事急匆匆进了大门。当时我心想，问题不大，反正他同意了，随便给他起个化名就行了。当天晚上，我上动态网，通过退党窗口给那位大姐发了一个退出少先队的声明。因为当时没有起化名，我就给退党网站的义工写明了情况，请在发表声明时给起个化名。为了查询这个声明是否发表，我复制保存了查询号码。第二天，当我查询声明是否发表时，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发表，而且网站义工向我说明了没有发表的理由。对不起，不能帮着起化名，我们不做不真实的事，像这种情况就是没做到位，吸取教训吧。大姐的声明没有发表，让我感到深深的歉疚和遗憾，而我们不做不真实的事这句话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相比退党网站的义工，我在修真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呀。今天把这件事回忆着写出来，是因为我最近遇到了与此有关的一件事。前两天去同修家，同修给了我一份三退名单，这份名单是手写的，是一位老年同修甲一周劝退的成果汇总，交给同修乙，乙同修传给丙同修，然后才传到我这儿，由我来上网传给退党网站发表。名单上注明一共34人。我在上网传递过程中发现，这34个人名有3个存在无法确认的问题，其中有的字像某字但又不是某字，有一个名字只有一个单字的姓氏而没有名字，如果硬要上网，那就只能是猜着估摸着了。从前我也在上网传递三退名单时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也猜着估摸着那么几次，但这一回，我们不做不真实的事这句话让我决定不能再那样做了。劝三退救人命，这么大的事必须得严肃认真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于是我来到丙同修家，跟他说明情况，交流看法，并跟他讲了本文开头的那个小故事。最后我俩决定把情况和想法反馈给甲乙同修，并向他们建议避免这情况再次出现的一些想法。一，从根上做起，请甲同修把好第一关。甲同修是个老年人，文化不高，偶尔有些字拿不准是难免的，但他可以准备一本字典呢。汇总一周的三退名单时，遇到拿不准的字，可以用字典查一查。二，请乙同修把好第二道关。方法是，在从甲同修手里接过名单时，当场仔仔细细逐个过一遍，发现哪个字有疑问，马上问甲同修，当面问，当面改正。三，请丙同修和我把好第三关，发现问题绝不放过，及时反馈给甲乙同修，直到把名单核实准确无误为止。这些年在劝三退的第一线上，老年同修占的比例很大，而且劝退的人数很多，估计各地都会遇到本文反映的类似情况，希望大家都能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。从大法修炼人的角度上说，这是检验我们修真的一面镜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